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开始《约书亚记》。我是纪文区牧，这个《约书亚记》是我跟小光牧师合开的这门课，今天是第一。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更加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灵命的粮食。求主圣灵这个时候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打开我们的心门，不但懂得字面上的意思，也懂得灵里面的意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感冒刚好，所以声音还是沙沙哑哑的啊，不好意思。好。约书亚记，圣经大家都知道，一翻开圣经，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就是讲到律法书。那以色列人一讲到圣经的话，就讲到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律法书，然后历史书、先知书，再加上诗歌。诗歌的话，就是从诗篇、箴言、传道书、约伯记、雅歌五本那。这本书的写成呢，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是约书亚写的，或者是约书亚把资料给当代的人、当代的文士和那个祭司们，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那年代呢，相当久远了，是西元前1451年到1426年，大概25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都说40年，其实是。38年才旷野，然后呢，进迦南有7年打仗，然后18年休养生息，一共25年。这就是约书亚记从打仗、征服迦南到在迦南安居乐业这25年的事情。那主要的意思呢，是阐明神的信实和公义。为什么呢？在约书亚400多年前，神已经告诉那个亚伯拉罕的，说你们子孙将来要到这个地方，要赐给你们为业，所以就是看到就是神的信实是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描述以色列人信心的历程和考验。神是信实的，可人也要有信心来配合，所以他们所经历的过程。等一下，我要讲讲说怎么样是。和神的公义合在一起。那约书亚记呢，有3段经文，最重要，第一章、第11章、第21章，都是一，很容易记。它一共有24章，第一章是讲到第一章第2、第3节，神对摩西，神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们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神的应许也要加上人的信心，人要脚掌踏在上面，这个应许才能够完全的成立。这是讲到进入迦南，第二段呢，就是要征服迦南。在11章23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所以这就是讲到征服迦南。第三段呢，就是在迦南能够安居乐业。第21章44节到45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讲到神的信实。400多年前向亚伯拉罕承诺的事情，加上以色列人的信心，就在约书亚记这25年间 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所以记住第一章、第11章、第21章，约书亚，这是摩西，这是约书亚。啊，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这按手在约书亚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这在申命记34章第9节，申命记的最后一章啊，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啊，里面讲到摩西亚怎么样把他的角色转给约书亚。更重要的是，神怎么样勉励约书亚？神怎么样鼓励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说，神晓谕约书亚，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讲了很多次，就是一直要加强以色列约书亚的信心。常常我们觉得一代伟人过去以后，好像就很失落，糟糕了，怎么办？我们记不记得以赛亚他得到异象差遣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记不记得？乌西亚是犹太国里面很好的国王，做了50几年，他崩的那一年，所以然后以赛亚当人心都非常的恐惧恐慌。可是我们知道，当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神有他的计划，神的 Plan A、Plan B、Plan C 这样子一直一直下去啊，所以他就看到有天使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眼，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一直在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他就听到3位一体的真神呢，互相的对话，有谁能够为我去呢？有谁愿意奉差遣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受差遣。这个时候，约书亚也是一样摩西死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38年10次的灾害，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漂流38年。现在这一代伟人过去了，这一代伟人过去，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伟人，即使是非常伟大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过去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计划。我们当学神勉励约书亚的话，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有没有什么问题？约书亚记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约书亚记我们知道是律法书，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下面呢就12卷的历史书，它是律法书律法书完了以后，历史书的第一卷，所以是一个枢纽的关系，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系。如果没有约书亚记的话，你想看，光是摩西五经，好可惜呀！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漂流38年，就完了。就觉得神的信实在哪里？神的恩典在哪里？还好有约书亚记记录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神还是信实的神，所以要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前面的路程，要进入迦南，征服迦南，享受迦南，所以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要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更能够晋升，更能够晋升。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跟基督已经钉十字架，对我而言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就是活在基督里头。这样的话，就能够享受那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怎么说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我们不但是得生命啊，受洗了、归主了，我们得生命了，可是还要得丰盛的生命，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晓得吧？ 啊，亨利·马太在注解这本书，我们只看到生命和丰盛的生命。他说，其实啊，和共他说是三种生命：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怎么样能更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就要虽然过了红海，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神，可是我们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享受在那个更在主里面更丰满的恩典。第二个，约书亚记呢，也是旧约历史书的开端啊，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一共有12卷啊，所以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都记载在这12卷书里头。所以约书亚记是历史书开头，承先启后啊，承先启后。这和新约的使徒行传的地位差不多。我们知道，我们新约就是四福音嘛，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完的是什么？耶稣复活了，跟门徒见了面就没了。然后，那基督教怎么传播呢？啊，就是看《使徒行传》，看到圣灵怎么样，啊，他们要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话，你们就有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他这个约书亚记和《使徒行传》的地位，哎，有点相似啊。所以这看到那个耶稣升天以后。使徒们因着圣灵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他们就把基督教能够广传，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不然的话，光是四福音书没有使徒行传的话，好像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旷野，站在约旦河的东边，啊，就这样就完了，没有完。神有他的计划，没有完的。新约呢？啊，约书亚记又跟新约的以弗所书，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去看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属灵丰盛的产业。约书亚记是说以色列人怎么样靠着神信实的应许啊，得到地上迦南地的产业。以弗所书呢，就是我们在靠着耶稣基督得到天上的各种产业、各种恩赐。好，我们现在讲讲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希伯来，可能有很多人的同事，很多犹太人很喜欢用 Joshua。你有很多同事叫 Josh，很少人用耶稣啊，都是用 Joshua。其实 Joshua 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 Jesus，所以 Joshua 就是耶稣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原来的名字啊，约书亚叫做，不在民数记13章，他叫何西阿。我们有一本书叫何西阿书，但以理书后面就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什么？救恩。那 Joshua 呢？约书亚呢？耶稣呢？是什么？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所以当约瑟听到玛利亚怀孕，想暗暗把玛利亚休掉。结果有天使就在梦中向约瑟这么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你尽管把她娶过来，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下面一句是谁记得？因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就是 Joshua。就是 Jesus，就是 Jesus。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约书亚呢是在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呢就是约瑟支派分成2个，是以法莲、马拿西以法莲。他生长在埃及地的时候呢，应该是受过军事的训练。为什么呢？当犹太人一出埃及，记不记得不到1个月的时候？亚玛力人就要攻击以色列人了，于是摩西就叫约书亚，你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我跟2个人站在山上，亚伦、户尔。摩西什么时候举杖，以色列人就胜利；什么时候杖垂下来，以色列就失败。结果亚伦和户尔没办法搬2块石头， 举着摩西的手，所以一直举着摩西的手，所以以色列人就战胜了亚玛力人，所以他才出来一个多月，以色列人，所以摩西能够叫约书亚带领军队跟亚玛力人作战，可见的他是在埃及的时候受过军事的训练，他是个军事训练。第二个呢，他也是一个勇士，因为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要进入迦南地，摩西要派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有没有？每一个支派出一个，以法莲支派就派约书亚出去，犹大支派就派加勒，记得加勒跟约书亚所以这个很重要。结果12个探子去探了以后回来，说那个地方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实在是好，可惜啊，城墙高大，可惜啊，他们人呢都是巨人。我看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好了。可是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说不行，我们不要回去，因为神答应我们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结果呢，两个人敌不过10个人了，以色列人就在那哀嚎，神就发怒，所以他们就在旷野走了38年。所以神就说，凡是60岁以上的人，38年以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活着进迦南，其他人都是活不到60岁就倒闭在西奈旷野。所以那他们在西奈半岛38年嘛，所以22岁以上的人都倒闭在，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都倒闭在旷野。22岁以下的人呢，就有机会进入迦南，到时候他们正好60岁，正好有这个坎啊。摩西要选约书亚做帮手，记得吧？摩西上山去拿十条诫命的时候，约书亚在半山腰等摩西，可是下面的以色列人等不住了，40天了，摩西到哪里去？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拜金牛犊，有没有？这个事件，所以摩西一开始就把约书亚当做他最得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好，我们刚才讲到，约书亚其实就是，那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是我们预表我们的元帅。约书亚预表基督是我们的预表耶稣是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得胜。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占领迦南，承受迦南地的产业。那耶稣呢，在以弗所书说，耶稣带领我们承受各种属灵的福气，承受天上的产业。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元帅。就像约书亚当年是以色列人的元帅，在罗马书第8章2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跟在这个得胜的元帅的后面。”好，我们先回到以弗所书，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刚才说，约书亚记跟新约的以弗所书有很多地方相似，一个是讲地上的产业，一个是讲天上属灵的产业。然后希伯来书2章14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能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神也是有智慧，也是很幽默让魔鬼认为耶稣钉十字架就完了，结果神就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然后也能够打败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在基督里，死亡已经被克服了。好，我们讲到神的信实与公义。如果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有人就提出：“哇哦，过了以色列人住下埃及以后， 过了400多年，现在以色列人说：“哎呦，这是原来我们的地方，神要把这个地方赐给我，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你觉得这样的神是公义的神吗？这样的神是公义的神吗？我们先看两段圣经，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是讲到埃及啊，耶和华就是都在创世纪第15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居居别人的地，就寄居在埃及，又服侍那地的人。埃及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他们为什么能够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啊？因为第10个灾害。”每一家投生的，不管是人，不管是牲畜，都死掉了。后来有人就查，当年的法老王，他不是他父亲的第一个儿子，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不然的话，这个法老王也死掉了。啊，所以就是讲到，因为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每一家都死人了。哎，以色列人要走，就像运神一样，赶快走！你要什么东西就给你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是带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牛羊，这样出埃及的。啊，就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你苦待以色列人400年，现在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就把财物都带走。然后神就对亚伯兰说：“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为什么要等400年呢？神是宽容的，神等待迦南人、迦南那些民族啊，罪恶达到神的眼前，神容忍他们400年，400年，结果他们还是继续作恶，所以神就说：现在我要把这个地方还给以色列人。”那个创世纪在12章的时候说我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叫你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目的是让万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另一处圣经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写啊，你的后裔啊，那是个单数，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应许的那个子孙啊。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家族成为民族，然后神的救恩就因着这个。因着那个特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世界上所有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公义啊！你想想看如果你觉得神好像不公义，我们这像圣经上有很多例子哈，在挪亚的时代都犯罪，神有没有权利用洪水淹没所有犯罪的人？有。索多玛、俄摩拉2个城，犯罪极其极其恶劣，所以神差遣索多玛、俄摩拉被天火灭。神也可以借着以色列人的刀，能够铲除那些道德败坏的民族，讨神喜悦的民族。然后神也不偏心哦。神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像迦南人一样我也要把你们赶出去哦。”所以以色列人过了几百，快上1000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地被被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南以色列犹大被巴比伦灭亡。所以神是不偏心的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如果有人你觉得有觉得神好像做得太过火的话，觉得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神，然后也是一个慈爱的神。慈爱的神是叫我们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单数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属天的生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关系，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今天想除了讨论以外，还讲第一章、第二章。其实整个约书亚记是讲到信心的功课，当然是神的信实和公义，也讲到以色列人要用信心，用信心来配合啊。第一个，约书亚的信心，以色列人的信心能够夺取迦南地、征服迦南地在哪里呢？就在耶和华的话语啊。虽然摩西死了，但神的工作仍要进行。当大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神差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并保护他同在，因为他们的话语因神的话语刚强勇敢。这是信心的基础，基础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很高兴，大家继续来这边受装备课程，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继续的晋升，能够继续的晋升啊！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讲了3次4次，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是我跟你说的，我是最信实的，我绝对不会反悔的。然后呢，他们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市，耶利哥城，耶利哥呢？虽然是攻打神会把耶利哥城给以色列人，可是约书亚还是要怎么样？派探子去探耶利哥，探耶利哥。那耶利哥探耶利哥的详情呢？下个礼拜张晓光牧师会讲这几章。他说我们这边有讲义，也有课程的那个8个礼拜是哪一章？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每一次都最多不会超过4章，所以应该可以看得完啊，应该可以看得完。看完以后再来听课的话，更有领受，更有领受。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有信心的基础，有神的话，可是我们在行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谨慎。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就怎么样？就像试探神一样，记得吗？魔鬼第二次试探耶稣的时候说：“哎，带着他到那个圣殿高处，你可以跳下去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上说他必用天使必扶住你的脚跟呢。”耶稣怎么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当敬拜神，不可以试探他，可以试探他。我就听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大概10岁啊，有一次她的姑妈到他们家买了一个玉镯给她说这个玉镯是中国人的迷信了这个玉镯戴在手上很好，万一有什么灾难来的，玉镯破了，你人保平安。结果这个女孩子是个很不一样的女孩子，不是说"哎呦，这个玉镯好宝贝"，没有，她戴了玉镯以后就往马路上冲，差点被车撞了。结果她姑妈妈说："你干嘛？"她说："我要试试看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千万不要落入信心的试探，我们要谨慎，信心的谨慎。约书亚派2个探子到耶利哥看看虚实。耶利哥呢是一个面积上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大概你花个，大概只有6、7公里，大概花2个钟头就可以绕一圈，所以他们第七天可以绕7圈可是呢，城墙特别的坚固，以色列人呢从来没有打过攻城墙的这个战争，在以色列人，谁记得在以色列人进入过约旦河之前，曾经打过2场胜仗，在河东，跟谁？跟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有没有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以后呢，就把他们的地就拿来了。现在所以就有2个半支派：流便支派、迦得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那我们不要过河东了，我们不要过河，我们不要到河西去了。我们这2个半支派就在这边，所以这些都不是攻城略地，都不是攻打城墙的故事所以在那个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的故事，知道哦，以色列神很厉害哦，可以让红海的水分开哦，他们过红海， 然后呢，可以让约旦河的河水止流啊，可以把天然，可以他是天然掌管天然的神，可是他能够让以色列人攻破我们这个坚固的城墙吗？所以神就要在耶利哥彰显他的大能，他不但是自然力的神，而且人造最坚固的城墙，他也能够用他的能力让所有的城墙崩塌。这就是耶利哥。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第一个我们信心的基础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经，我们就要熟读圣经，我们要跟神常常祷告，跟神有对话，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第二个的话，虽然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要谨慎，也要谨慎啊！不要像那个小女孩带着玉镯就跑出去撞汽车，撞汽车。所以啊，他就派两个探子啊到耶利哥去。那详情的故事，下个礼拜张晓光牧师会跟大家讲，跟大家讲。好的。大家就能认识一下。蓝，好，绿化，还有那个鱼虾，对。啊，你是帮忙的人，他没报名没关系。那个进来以后，等一下，每次进来的时候用的 QR code 扫一下啊，是你有的。希望下个礼拜，因为有7个人说要来的啊，希望下个礼拜没有来的人也，因为有人不来啊，他们就说啊，我在网络上看好，我在网络上好了。好。我想我们还有时间，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那边有讲义可以拿讲义。local 还是整个地球上呢？这个有各家的不同的说法，有的人就是说，当时有人类的地方，大概都集中在以色列那附近那个方圆附近，那他只要把有人类的地方淹没就够了。我想，整个地球，对，所有的人类除了挪亚一家8口之外。都不在了，对。是。对，是，像基因突变的话就是这样，就很快。对，所以挪亚3个儿子闪、含、亚佛。闪族的话就是我们黄种人，包括以色列人啊。亚佛的话白种人，迦南的那个闪、含、亚佛。韩族的话就是非洲人，迦南是韩的儿子，迦南是受在圣经里面讲到他受咒诅，受咒诅。 有其他问题也可以问，有其他问题也可以问。为什么比较有信心呢？好像没有信心的人要多很多哈、啊，是12个探子里面，因为每一个探子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会被整个族有，光是出去打仗的士兵有4万，加上妇女小孩起码有10万，选一个人出来啊，所以看就每一个人，你是跟神的关系深比较深的话。就是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能够依靠神，就容易就是相信神的话。若关系不深的话，就看环境。就像那个有一次啊，耶稣叫12个门徒先划船到岸的对面，就是他们5000兵5饼2鱼喂饱5000人以后，耶稣要上山去祷告，因为他们要逼耶稣做王啊！这个对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做王，我来是要救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我要遵从我天父的旨意。”他到山上去祷告，结果门徒划船呢，风浪很大，划得不远。后来耶稣就走过去，就大家都以为是鬼怪啊。那耶稣说：“不要怕，是我。”那彼得就说了：“哦，耶稣是你啊，那你就叫我在水上面走到你那边去。”那刚开始的时候，彼得有信心啊，耶稣说的话他也很有信心，其他门徒不敢哦，只有他敢了。就他走了2步以后，看到风浪那么大，没有专注看耶稣，他的信心就下沉。不过他还好，他知道耶稣救我，哈哈，耶稣救我。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要记住彼得说的这句话：“耶稣救我。”耶稣就拉了他的手，说：“你信心怎么那么小？你看到地上，就像那10个探子，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中之选呐、啊。结果他们看到，哇，像耶利哥一样，他们城墙高大。那时候有很多亚纳族人，就像大卫跟歌利亚，那个时候像歌利亚的家族亚纳族人啊，亚纳族人都是很高大，非常高大。”一直到大卫时代，还有这种高大的，慢慢，这种高大的人呢、啊，这种基因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看到、啊、我们光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行走在天路上面。可是我们常常被世界上的环境所迷惑、所搅扰，所以我们就常常要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啊，然后也要有属灵的伙伴，自己的配偶啊，或自己的小组里面的。啊，那个组员哈，互相的带到，就是这样子，紧紧抓住神的话，让我们信心，啊，就能够像加勒、约书亚一样。有的时候就把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他们忘记了神用10个灾害能够让埃及人把他们放出来，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他们也能够过这个红海。埃及追兵追他们的时候都被红海淹没死了，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去迦南探子的时候，大概是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他们也是啊。是天上的玛纳，take for granted，就认为是神欠我们似的，忘记神的恩典了，忘记神的恩典，只看到说哦，巨人， 只看到高大的城墙，所以约书亚第一章就是要把高大的城墙给摧毁，高大的城墙给摧毁。听说就是他本来是可以走十几天，那时候圣经上说嘛，因为那边有非利士人海边那条路，所以神就叫他们走旷野。走旷野的话，也不会走40年，神原来的计划。可是那10个探子就说我们不能，我们回埃及去，所以耶和华就很生气啊，你们要回埃及啊，二十岁以上的人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二十岁以上的人不能进去，他们就走了38年，走了38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啊！38年、40年啊，他们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破，天，那个1、200万的人还能够生存下来，真是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一定是神迹，一定是神的保守。你想想看，在西奈，现在的西奈。你不要说200万人活一个礼拜就不得了了，要多少的食物啊，多少的饮水啊，是以色列人能够走了38年。是，是啊，就像我们对儿女那么好啊，如果有个邻居稍微给儿女一点甜头的话，儿女说：“哦，隔壁的妈妈很好。”因为他 take for granted，就以为是你必须这样做的，必须这样做的。云柱火柱。对。对。我想不是迷路，就是他们跟着云柱火柱走嘛。云柱火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走，他们就要移动，他们就跟着移动，就在那个西奈旷野打圈圈，打圈圈。如果真的是直走的话，很快就到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一定是约书亚记，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讨论。瑜伽有吗？没有。约书亚记开始是1451年，我们记得我们的孔子啊，是西元前551年生的，所以比孔子早900年，大概是我们商朝初期，商朝初期，所以他在商朝初期的话，已经有摩西五经，有约书亚记存了哈，有很多历史学家就觉得我们中国虽然5000年历史。真正的可靠的历史从商朝开始，因为商朝才有那种甲骨文啊什么，才流传下来。夏朝没有什么，没有文字留下来的， 所以真正有历史是从商朝开始，也和约书亚的这个时候差不多。都是上书，都是后来的书，这样子写以前的事情，不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文字啊，没有什么东西给流传下来。最早的话就是汤嘛。讲到商朝第一个国王是商汤，我记得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读大学说，汤之明文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主里面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体育老师，他很有名，是很有名的篮球教练，他姓汤，就他名字汤明星。我们才说啊，你的名字取得真好，汤明星。对于刚才讲的，我有没有哪个地方讲的比较快？你没有 catch，没有抓到？OK，是，对，OK，约书亚记它是一个预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啊，预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属灵的各种丰富的赏赐，譬如说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些都是属天属灵的产业。那约书亚的话，就是一个预表，就是我们信靠神，神替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得到，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有很多人误会，就是说过约旦好像是死亡，然后到了迦南就到天堂，不是的。过约旦河呢，是表示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你要有丰盛的生，更丰有丰盛的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嘛？你不只光过红海而已，而是要过约旦河，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啊！同钉十字架，这个不容易做到，要一步一步来啊！所以有很多人说，称义是马上成功的，可是。成圣是一生之久，称义和成圣差很远。可是我们只要称义了，在神眼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神认为我们就是圣洁的人，就是他的儿女。可是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在神里面继续的晋升，跟神有更好的关系，所以才能够享受迦南美地的产业。不然的话，还一直在旷野漂流。我看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受洗了，还就不进迦南，不过约旦河，就在旷野漂流啊，漂流，漂流，漂流。所以也有人说啊，大家看看你们的看法，就是为什么摩西不能够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当然，圣经上有给原因，因为在以色列人众人在吵闹的时候，神说啊，你呀、啊，这个磐石啊，叫吩咐他，就出水了。就摩西那时候太生气了，我行那么多神行那么多神迹，你现在还要吵闹，就他就打。当然是有解经家就说啊，这个磐石代表基督，第一次他打磐石，即磐石出水，就表示耶稣钉十字架。第二次神叫他，再叫他的时候叫吩咐就行了啊，就结果摩西就答，基督不会钉第二次十字架的，所以这就破坏了神的预表，破坏了神的预表。可是然后也有一些人说，就是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不能够靠律法，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要靠约书亚才能够带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嘛，所以有很多人像加拉太书说，为什么保罗在加？我们刚查完加拉太书是，保罗那么生气啊，就是说你们从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想想看，你们得到圣灵是因信耶稣基督呢，还是因行律法呢？ 你知道行律法没办法得到圣灵，现在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得到了圣灵了，就应该依靠圣灵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啊，同钉十字架享受更美好啊属灵天上各种的赏赐、各种的恩赐。结果呢，你是基督徒，有领受的圣灵，可是你不靠着这个圣灵，还是靠着自己来守律法。这就是加拉太教会的光景，还有过守割礼啊，守这个节日啊，守这个啊，守那个以色列人啊所颁条的603条，还有613条的规则啊。他说这些都在基督里面都已经律法完成，你只要跟耶稣有好的关系，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我们只有靠着自己肉体没办法成全律法。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成全律法。我们的好处是什么？耶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律法，啊，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到了，也在神面前，我们还是得救，还是完好无缺。可是，啊，我们要看靠神的恩典。就像那个保罗说：“就我而言，我已经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上十字架了；就是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上十字架了。这样子才能够有那个。”跟基督有那种美好的生活，才能够得到天上属灵的各样的福气，不然的话就是光是得救而已，就在旷野漂流。就我是律法对对对，太严重了，是，神做很多事情都有他的预表，哎，为什么要叫约书亚啊？就耶稣就是约书亚啊？为什么摩西没办法带领人进入迦南，只能够停留在迦南地的前面？啊，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得到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不是靠遵循律法，而是继续的靠着圣灵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用约书亚记，就是提醒我们属灵的真理，在3000多年前。你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享受迦南美地的产业。现在，你也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元帅里头，能够在向世界夸胜，能够享受天上属灵各样的福气。谢谢主耶稣，求主继续恩待每一个来参加的学生，还有网络上的学生们，真是在主里面晋升，得到那丰盛的生命，还有更丰盛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